今天呢，我们讲回到经营管理问题。在辅导企业的过程中啊，我很多次听到负责人啊跟我谈这个定价问题的时候啊，都是从这个市场价格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啊，来讲他们定价的合理性，或者呢，有时候是讲我们的成本是什么样的，所以定价是什么样的啊，从成本的角度来讲这个定价的合理性。还有一部分企业呢会更丰富一些啊，会采用这个区分定价法呀、替代品定价法等等。无论大家怎么谈，无非是从两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定价。一是成本啊，另一个就是市场竞争，是吧？啊，成本如何啊，所以我的定价要高于成本啊，市场竞争如何啊，所以我这个价格呢啊不能太高，是吧？这样思考是没错的啊，市场竞争呢决定了一个市场行情价格啊，成本呢必须当然要低于这个市场行情价格啊，至少 10% 吧啊，很合理，对不对？但是我讲过啊，我反复讲过，大家都这么思考问题，你也这么思考啊，所以很难有超越性的发展。你的思路跟其他人一样嘛，别人随行就是，你也随行就是啊，别人降低成本，你也降低成本啊，这样是不可能有超越性发展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啊，从心理技术原理出发的一个心理价值定价模型啊，是其他商学院里都不会提到的一种啊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定价思考角度。心理价值定价模型啊，第一条啊，它有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叫价格是产品的一部分啊，第一条原则，价格是产品的一部分啊，因为用户会通过价格和产品的其他因素来整体认知产品啊，用户认知产品是整体认知的，他会把价格作为产品其中的一个要素来整体认知产品啊，用户不会分离认知。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产品是产品，价格是价格啊，两者其实是不可以分离的。从用户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价格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啊，两个产品啊，样样都一样啊，所有的这个方面都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那这两个产品其实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啊。啊，这一点，这条原则大家一定要去搞清楚啊，一定要清晰。所以呢，我向来反对啊，搞这个产品打折啊。有人喜欢搞产品打折，我告诫他们千万啊，别老这么干，因为你打折的产品其实是另一种产品啊。你打折以后，这个产品价格下降了，那么你卖的就是另一种产品，跟你本来要卖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产品啊。喜欢打折促销的人就是没有领悟到，在用户心理认知中啊，价格其实是产品的一部分啊。啊，你打折了，用户就不认为啊，你原来的这个产品跟你打折的产品是同一个。等你要恢复价格的时候，你的用户的这个认知就又改变了啊。你面向的其实是不是同一类用户？所以打折啊的产品跟你本来要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这就解释了心理价值定价模型的第一条原则啊，价格是产品的一部分，用户会整体认知产品，这是第一条原则啊。第二条原则，心理价值定价模型第二条原则叫定价公式啊，什么公式呢？叫品类价格等于竞争成本加心理价值啊，加用户心理价值。啊，这是本门派提出的一个独特的公式啊，其他地方你看不到的啊。品类价格等于竞争成本加用户心理价值啊。品类价格就是一类产品的定价啊，因为你所有的利润呢都是这个品类价格获得的啊，你的所有的经营的收入都是品类价格的这个累加的，所以我们这就考虑单一个品类来说明这个问题啊，品类价格啊，品类价格等于竞争成本啊加用户心理价值啊，这样一个定价的模型啊，这样定价的公式。 什么叫竞争成本呢？就是在你的同行竞争环境下啊，市场竞争环境下，你把产品从无到有做出来，并且让用户把东西买下来所花费的一切费用啊，就是你的这个竞争成本。你的组织效率越高，你的竞争成本越低啊，这一点是决定了你的长期利润的啊。你的组织效率越高，你的竞争成本越低，这一点决定了你的长期利润啊，动态利润。这个我们以前在利润从哪里来啊，我们讲过的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这个竞争成本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本的高低啊，它体现的是在竞争环境下相对成本的高低啊。有时候你的成本呢，绝对成本并不低，但是你有垄断条件是吧，你的同行成本就无限高，那这个时候你的成本仍然可以算低，所以它是一个竞争环境下的成本啊。那么有了竞争成本，你是不是就可以定价了呢？啊，当然不是啊，否则用户买你是因为什么啊？用户买你的产品是因为你的价格低吗？是因为你的成本有优势吗？我们讲过啊，本质上用户买你的产品，如果追求的是价格低，如果追求的是省钱，那么他最好的策略就是不买啊，不买就不花钱嘛，不花钱就最省钱啊。但是用户既然要买，可见用户的本质目的不是省钱，那是为什么呢？啊，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啊心理学这个发心理论啊，我们本门派心理学的这个发心理论啊，通过发心理论，我们知道人主动的做一个具体行为啊，必有一个发心。还记得我讲的这个原理吗？啊，人的这个动机、行为动机的链条啊，人主动的做一个具体行为，它背后必有一个发心。那么买商品是人的主动行为，是主动决策啊，所以背后必然有这个人的发心。这个发心啊，在商品经济啊，在这个商品的交易的这个环境下呀，有两个部分组成啊。一个部分呢是为了满足啊基础需要啊，比如人要这个喝水，要吃饭，要穿衣，要旅行啊，要通信啊，要沟通啊，通信，要剪头发，要洗澡，对吧？这都是基本需要。另一个部分呢，是围绕这些基础需要啊，为这些基础需要所修饰的心理需要。比如喝水要喝的啊与众不同啊，吃饭要吃的高档，是吧？穿衣呢要显出身材啊，旅行要有仪式感，手机呢要能通讯，还要能时尚，还要时尚啊，剪头发要烫个波浪啊，洗澡的同时呢还要社交等等。那这些都是围绕基础需要啊所增加的心理需要。一个单品啊越能满足客户的心理需要，对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它的心理价值就越大啊。根据我们的定价公式啊，心理价值越大，反过来这个价格就可以定得越高嘛。因为价格等于你的竞争成本加上心理价值，所以心理价值越大，满足用户的心理价值越大，这个价格就可以定得越高啊。这个定价法就可以用来解释啊行业领先者的策略啊。你们看到了一些行业领先者，他们往往价格非常高，还卖得很好啊，比如说戴森啊，比如说苹果啊，都是既价格很贵，卖的又很好，对吧？它是卖的贵卖的好的典型。他们并不采用啊这种互相盯防的打麻将式的这种你盯着我盯着你的这种定价策略啊，而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啊，直接从用户的心理价值出发来进行定价啊，通过一个高的价格来准确的把目标客户产品锁扣起来。这才是超越性的发展思路啊！啊，并没有跟同行啊，这个你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他们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啊，直接找到本质，直接找到用户买商品的本质。 通过价格把目标客户啊跟这个产品呢锁扣起来啊，这才是超越性的发展思路。当然了，苹果戴森呢是不是用了我的这个心理价值定价模型啊，我并不知道啊，但是他们的思路确实符合啊心理价值定价模型。那么这个心理价值定价模型啊，通过刚才的讲解和举例啊，大家可以发现从本质上讲明了用户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啊，用户买东西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生产成本很低啊，价格很低，而是因为啊产品给予了他们很高的心理价值，很高的心理价值啊。通过这个定价模型啊，你可以刷新认知啊，开拓新的思路啊，从过去打麻将一样互相盯防的这么一个啊市场价格的视角啊，转而大胆的提高你的价格。啊，你可以大胆的提高你的价格，然后呢，反过来在产品上去寻找啊用户心理价值啊可以提高的契合点。那这个思路定价就不仅仅是这个确定一个价格了啊，不是通过成本，不是通过随行就市去确定价格，而是一种啊迭代和再造产品的过程。啊，你通过定价啊，反过来思考用户的心理期待，从而与众不同的啊解决价格纠结啊，这个所谓是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啊，超越性的解决了这个单品利润。好，这就是心理价值定价模型啊，我相信其他商学院是不会讲这种与众不同的思路的。具备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你开发产品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啊。以用户心理价值为出发点啊，不仅可以帮助你提高利润啊，更好的实现你的产品利润啊，甚至反过来还能够显著降低竞争成本啊，甚至反过来还能降低成本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实现了用户的啊很高的心理价值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那么多原来的啊，这个成本去生产产品。比如呢啊，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很多，是不是？那么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成本其实大家差不多的啊，因为供应链啊工艺啊都很相似啊，造车现在基本上没有哪一家车企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啊，也没有什么有成本劣势的，大家都差不多嘛。啊，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价格战啊，大家都比谁的价格更低。那这样一来大家最后都不赚钱了。但是呢，聪明的车企啊会从心理价值上想办法啊，开发出与众不同的车啊，比如说超微型的车啊，让停车呢更省心。比如说呢啊，做一个更大外观的车啊，让这个用户觉得呢很有面子。那这样都是在不改变竞争成本的条件下啊，获得提高啊，通过提高这个心理价值来获得啊高利润，超越性的利润。甚至可以像前面说的，你可以先提高价格，反过来因为你提高了价格，所以你必须要只给予更高的这个心理价值嘛，所以你反过来要去改进你的产品。啊，除了像造车这样的科技企业，传统行业也可以如此啊。啊，比如说餐饮，啊，餐厅，他们可以通过什么呢？减少菜品的数量啊。首先，我提高价格，为什么提高价格呢？来寻找啊用户更高的心理价值的这个契合点啊。比如，我可以减少菜品的数量啊，让客人点餐的这个选择焦虑感下降。啊，或者呢，通过减少菜量啊，更改搭配啊，让客人感到非常的精致、很独特啊。这个时候他可以拍照分享，对吧？拍照分享，这是现在啊到餐厅吃饭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价值点啊。等等思路啊，都是通过改进定价，反过来改进产品，从而跳出啊同质化的。这个互相盯防的这种啊老的策略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啊。但是呢，只要你理解了心理价值定价模型，我相信你会豁然开朗啊，看到新的天地啊， 像行业领先者那样去思考啊，去解决竞争问题。啊，这一套听起来呢，不难理解啊，不难理解。但是这不属于易学易用的实用技巧啊，不是听了我的课啊，理解了马上就能学会，马上就能用的，还是需要啊，大家在实践中操练。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们的方法才有超越性的价值啊。每个人一听就会啊，易学就懂，易学易用啊，都会就等于都不会。啊，就没有超越性的优势了啊！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啊。从本质出发，与众不同的思考问题啊，不要人云亦云，才有可能实现超越性的发展。否则呢，就只能是跟竞争对手死磕啊！死磕当然是被撞的，但不是智慧的。我们这个课呢，主要是追求智慧啊，主要特征是与众不同。智慧和与众不同啊，是我最强调的两个属性。希望大家呢多多体悟啊，实现超越发展。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团队或者身边从事经营管理的朋友，让更多人受益。